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继续学习利用率民间性第一部分正题启用啊。张宇师兄，我们读一下啊。
好的。或为此种景象，是禅宗或密宗行人所证。至于净土宗念佛人，不应如此。因彼等以生西方净土为目的，应于定中见阿弥陀佛和西方圣境，不可一无所见。假使一无所见，如何得生净土？答曰：君不见前路之印光大师念佛三昧吗？印光大师是极力主张仗佛慈力牵引生息的，他为何在念佛三昧中也说无见之见是真见，真见无所见呢？盖真如佛性无形无相，一尘不染，一丝不挂，说似一物即不重，故真佛实在无言可说，无形可见。但此无形之佛性不是完空，故能随缘现象起用。但相以随缘现起故，只是假名，非是实体。故见有相之佛不是真佛，古德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法华经未为化成，非是宝所。欲上品上升西方净土，须透有相之小歇场，证到无相之真佛妙体，方能如愿以偿。反是只有形之佛与有相之净土，只能下品下生，此乃无可疑义之真理。故印光大师说道：念佛最高之境界，念佛三昧时，亦不得不说无所见之见乃真见了。已证到如此高深境界，心土打成一片，心即土，土即心，发愿生息即是生自心之净土，生无所生，还怕不上品上升吗？老师您请。
好嘞好嘞，我们今天接着说啊。上一节课本来我是想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上节课的那个贴文呢都聊完了，结果就聊了一点儿，因为大家可能对这块非常关注，就是正题启用嘛，讲到了正题的时候，大家对这块非常那个关注啊，所以我们这那节课就后边的都没讲嘛，如果就是我们今天有新来的这个是学人的话啊，有我们的师兄弟，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前面再去加以那个什么呀参究啊。我们今天还接着说这个正题启用，这个地儿是也快，我们这本书也快学的快完了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正体启用，那一定是亲正本来。那亲正本来上节课圆寂老人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所描述啊，就是说对亲正之境做了详细的描述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有这个怎么说呢？真为了生死，真为了生死这个心发了大愿，就是为了豁开正眼。那是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必须是亲自尝一尝，也就是靠我们学人自有的觉发言，择一法门，恒久行持，直到正道。我们上师说的那个本有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种光景啊，你就不会在以后的这个人生中啊，你就不会移了啊。对这个根本是需要自己加以修正的。今天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丁正体启用， 或为持种景象啊，就是说上边说的那种景象是禅宗或密宗行人所证，也就是包括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是吧，我们心中心的元音老人一生倡导的就是明心见性，跟禅宗异地空出现，但是有不同的方便，是我们有那个手印密咒啊，有这个具体的用功方法，靠跟禅宗行人的这样的见，靠我们这个密宗的手印咒语，佛菩萨三分之二的密力加持，以行持到一定的因缘成熟的时候，能够能所双亡啊，这就是说心中心的人，大家凡是修过千座的，应该对此有所体验啊。就说禅宗或密宗行人，至于净土中行念佛人，不应如此。因彼等以生西方净土为目的，应于定中见阿弥陀佛和西方圣境，不可一无所见。假使一无所见，如何得生净土？就是我们上边描述的那些那个心境啊，说我们的禅宗行人和密宗，那个行人，为子所证，为子所证。但是我们净土行人就不能这样了，对吧？他是以生西方为目的，要在定中见阿弥陀佛和这个西方圣境。你不能一无所见啊，不能像上面说的那个样，对吧？如果是一无所见，那怎么生净土了？这是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啊。上师就答复答曰：君不见前露至印光念佛三昧吗？这个地方我想说一下，我们经过考证，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印光大师那个时候啊，国家出的有一本呈报叫《佛学呈报》，从那里《佛学呈报》中检出这个念佛三昧摩想集，考证是了于法师为原作者啊。那个这个应该是在印光法师他的这个著作里边有所见，但是他也有所著，是了于法师为原著者。了于法师是浙江余姚人，清末民国时期普陀山的得道高僧，是普济寺的主持。那你这个地方我们应该下边有一个加一个注，这个里边为啥没有，我有也可能是前面加过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我们再接着说啊。但是印光法师肯定也是倡导要证到这个念佛三昧的，所以印光大师是极力主张藏佛持力接引僧习。他为何在念佛三昧中也说无见自见是真见，真见无所见？这个念佛三昧我们看到了，他所证之境就是无见自真见，无见自见才是真见，见到有一物那个便不是啊，真见是无所见，是没有东西啊，是一切归不可得，了不可得啊。那也就是说，哎呀，我们的真如佛性，盖真如佛性是无形无相，一尘不染，一丝不挂，说是一物即不动。这个我们上节课说的比较多啊，这节课我们就知道了，说到我们的真心佛性，它就是无形无相。 它是一尘不染的。这个尘有尘就说不到它，有言语就说不到它。所以说你看，一丝不挂，一尘不染，说是一物即不动。你用任何东西打比方都不是它。因为它本质无形无相。说我们的这个佛性，它的体就是无形。说这个我们这个佛性的相，它就是无相。说这个我们的真心佛性的用，它就是无住。你要知道，我们说到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再说一遍，你说到我们的真心的时候，就呈现出来的就是无形啊。说到我们真心的相貌的时候，它就是无相，没有相貌啊，没有这个相啊。说到我们心性的用的时候，一定是无住。这个就是你看看，无形无相无住，这个是说我们的真心的啊，它本没有相貌嘛。这个无相的这个相貌就是我们真心的相貌嘛，它没有形象嘛。它没有一丝一毫的东西嘛，所以你没有东西可住着，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它是无形无相，一尘不染，一丝不挂，说是一无即不动，故真佛实在无言可说，就是离言语，无形可见，没有形象，无形象，但此无形之佛性不是完空。所以我们又说我们那个，哎呀，这个佛性是什么样的？寂照，是吧？寂是不动嘛，照是不是完空啊，不是断灭啊，对不对？寂照照寂嘛，它不就是这个嘛？说我们描述我们的那个真心呐、它就是这样的，不是完空，故能随缘现象其用啊。它能应缘而现象其用，但相以随缘现其故，只是假名。这个就是说，这个随缘现起的这个假象，我们就称为无相呀。能见相而就现起的这个相幻象，我们就称为它是什么呀？无相啊。你能不住相吗？说我们的心呢吗？你要住在相上，你怎么见性啊？所以我们只好说什么呀？给他起个假名嘛，起个假名字啊。你看，是无形无相之佛性，只是个假名而已。我们没法啊，给就是佛为我们说法的时候，没有法告知，就这样子描述。说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佛性，就这个语言语句，或者你听到这句话的怎么样子一个反应，那这个我们没法啊，只是勉强用无形无相为佛性的这个假名啊，就这个意思啊。非是实体，不是实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故见有相之佛不是真佛，不是真佛。古德云，报化非真佛，说报身化身都不是无形无相之法身，不是这个真佛啊。报化说不到我们的真心，真心佛性啊。道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也不是说法者啊。法华经未未化成，那这个道化呢，就是对化成里边的事嘛，幻化成中之事嘛，非是宝所。你见了道身说法，化身说法，这个告诉我们就不是真佛，我们真佛是无形无相的佛性。所以说你说了道化身，说的有大光明，有大智慧，有化身千百亿等等，有佛开口化身说法， 非是保守呀。你说这个，这都是化成里边事儿啊，不是我们道家，就是我们那个本性，道家的之一啊，不是保守啊，还没到家呀，你这么说，是通过道化佛说法来认识我们的佛性，以上品上升西方净土。你如果要升上品上升的西方净土，去透有相小学堂，这个意思是说，那个有相的这个只是让我们暂时歇脚的地方，你现在要上品上升就不能着这个相，要透过这个相。所以说你看，续透有相之显学者，正道无相之真佛妙体，方能如愿以偿。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啊，你说道化身说法的时候，你要知道能说能用道身说法的是何物啊，能用化身开口说法的这个是谁，你要认在这儿能认识我们的本性，那这个就是说能证到无相之真佛妙体啊，你能在这个时候能猛着精彩。我们就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就像释迦牟尼在那个会上拈花，只有迦舍知道，对不对？那个花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呀，这花开的盛开的一朵花，你看，那这个意思马上就变了。你并没有会意佛的他视线这个花干什么的啊？只有迦舍知道了，会意了拈花的这个是什么呀？要透过这个相能够见到我们的本性，那就是说能证到无相之真佛妙体，这样子才能如愿以偿，这才能达成我们的这个愿望啊，对不对？反是知有形之佛，亦有相之净土，只能下品下生，也有啊，此乃无可疑义之真理。说你要见我们的真心，那你就要透过相能见性。反之，你能知有形之佛，亦有相之净土。就像我们念佛号，哎呀，我们观想佛是什么样子，对吧？哎，我们观想观相，以至这个赤名念佛，都是为了到达过十万亿佛陀那个远处有一个西方极乐净土，教主是阿弥陀佛。你要是这样子从这儿念佛到他方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净土去，这不就是凡圣同居土？你那个就不能说是上品上升吗？说那有可能是下品下升啊，就这个。你如果能不着相是上品上升，如果知有形之佛到有相的净土，这个只能是下品下生。这个说法就是不可疑义的真理啊！故印光大师说，到念佛最高之境界，念佛三昧时，也亦不得不说，哎呀，无可奈何，不得不这么说呀。无所见之见乃真见，就像我们这个修心中心坐上吃咒，不一定是在坐上啊，或者是用一行住坐卧中把失了身心，这个身心世界化空，能舍双亡，那个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你就能领会果真无所见，一念未生前，一念未生处，对不对？你就能领会什么是真的无所见啊！无所见并不是说那个像石头木头呀，所以说他无所见之见，这个才是真见。说无所见的时候，并不是落于断灭，那这个是你亲身证道的呀，你亲历的呀，你是知道的呀，无所见之见乃真见， 已证到如此高深境界，心图打成一片。打成一片是什么样啊？心就是土，土就是心，心即土，土即心。那如果我们能证到这个，刚才说能舍双亡是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明知。能证到这儿，这个地方说是如此高深境界。那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土什么心啊？还说什么我能斥佛号的心和所斥的能斥这个咒语的心，还有所斥的咒语啊？它都打出了呀，它本来就是一片呀、啊，对不对？能所双亡的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真心图显呀、啊，心图打成一片，心即土，土即心，说不上是。哪是心哪是土都分不出来了，它都是我们真心嘛、啊。发愿生息即是生自心之净土，生无所生，还怕不上品上升吗？那上师说了，你发愿生息在这个地方体现了生就是无生啊，就是这个生自心之净土啊，因为你的心就是土啊，土就是心啊，那这个就是上品上升，对吧？这个地方就是说念佛三昧啊。
老云讲那个总是会毁，那很融合的这各种，讲到这个最根本的地方上去了。
对，因为在上师那儿。讲净土就是说心的、心净就佛土净，一开始就是这么样的，这样的定义，教义啊，教义，上师反复的讲禅密境，就拿这个大家，不算司空见惯的，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几个法门，老是在他的略论里边。反反复复的出现禅中、密中、净土中，给你讲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一点儿不慌什么？为什么？那个在元音老人的著作中，以及在大禹祖师和我们的二祖这个著作中，给你讲的这个，讲都是讲我们的心性啊、都是讲我们的心性。那你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了义法师说这个念佛三昧莫相记的这篇文章啊，它里边的描述就是说正道念通过念佛正道念佛三昧也是一样的，正道我们的这个真心无形无相一尘不染一时不光，它也是到这儿，所以跟我们如果到这儿你不管用哪一个法门去用功去修行，到最后他都是到这儿嘛，都一样嘛，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就是要旨，就是我们修行的那个，你不能错过的地方，没法错过。
就是之前引用那段里边说的那个心境，说云散长空啊，就好像提到就是那个话嘛，
对对对，上一节课嘛一直讲不动，大家都搁那儿对那个都非常就是好像找到了那个真佛法一样的，到了自家的那个田地的那个风光看了一下，所以上节课都讲不动嘛，一直一往前进不了，所以大家从那个时候从上节课你就知道了，我们的真心是正道的时候，你是不是口说的，不是理论呢，亲证到他就有力量。那个时候你说什么生死啊，他只是一灵不昧自尊心，不同于那个土木金石，他不是，他是寂照照寂，他是什么呀，虚名名寂啊，就是寂而照照而名，他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时候你再说什么能说，再说是非，差不到这儿，根本没这个东西，对不对？ 告诉你我们的心体是刚才我们就是我们上节课描述的那个样子啊。嗯，
见性之后，若死守空静或单着静居而不知于静上起用，犹如贫子发了财后不知其用，终如贫穷一样，而且不于世境上锻炼，不得理事双融之大定，更无真世事无碍之境而圆成佛道之大功，故必以所悟之理于世境上磨练，去其棱角，方真圆妙。但初悟之人往往不知起用之方，更不明其过程，甚或因力量一时不够，遇事而有波动时，又以所悟为非而动摇根本，惶惑不知所措，甚为可惜。自将先师香六功所著起用之过程择其要者节录于后，以助读者于悟后启发般若之用，而成绝顶无为之功，意兴甚矣。老师您请。
那太棒了。好，我们看啊。再接着说，见性之后，因为上边说的是正体起用，那只有认识我们的本心，清正我们的本来，才能开启他的这个智慧之用啊！他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起用的这块啊，所以上师来告诉我们，就是说见性以后，若死守空静。因为上边我们说的是不是，哎呀，光明历历啊，一物也无啊，无形无相啊，就是这个灵明之真心啊，体验啊，这个是觉得，哎呀，这个从未有过的这样的心境啊，那是感觉得这个，哎呀，没有生死啊，这个怎么样，然后对这个东西，对，就是这个景啊，对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心景啊，他就欢喜不已啊，是不是说见性以后实守空静啊，或单住静居，就沉溺于静居，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弄了，也不知道这个那个。一起我们这个本性之用啊，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小乘行人，昨晚还说声闻缘觉，那他就是苦守这个呀，就是死守这个呀，死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心境啊，把其他的一切就割裂了，就住在这个，哎呀，光明历历，哎呀，阴。也没有是什么心念，也没有什么烦恼，当然也不断灭，是吧？他那这个就是死守空境而不起用啊。为什么说死守空境啊？他不起用啊，他认为这个就是道家了。那上师说的不是啊，你这样的人是不知于境上起用，犹如贫子发的财后不知其用啊。终如贫穷一样，那你守着这个有什么用吗？能利益大众啊，还是你利益你自己啊？所以上师，我们昨天晚上也说了啊，我不知道有的师兄弟可能，我记得有的是听到的，有的没听到。所以上师在这个宗友教授解脱听闻密法，宗友教授那个释义中和这个大手印中。还有其他的心经啊，那个讲解中，他都说到了这个。如果说证到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死守其体，落于空境，就是住在这个空境啊，这个无所事事，就没他什么都不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起用的话。那个就相当于，我觉得那不就是声闻吗？啊，他们就是这样啊，认为大道已成，对吧？涅槃寂静，不受后有，他不要好多的。那这个上师就批驳这样的，本来我们的大好佛性能 其无量无边的妙用，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是吧？在一切境界中能够历练自己，除其余习，对吧？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就死守空境，到这儿就是一尺不前了，那这个就不行啊。上师说，你看不知其用，那就跟还是个穷孩子嘛，还是个贫穷的人一样嘛，啊，不赞成这样的，不推小乘心灵，那个为那个终极的那个就叫了生死，实际上他没有了啊，充其量他只能了分段生死呀。后边的变异生死他没法了，他也不欲静中历练自心，历练自心，把自己的余习除光，然后开发，就是把自己原本有的妙用让它显发出来。你看这个后边的都没干啊，就是正到前面就是空手那个自信那块了，所以说这个上师一直批驳的啊，这个是小乘行人，小乘行，甚至就是个声闻缘觉，后边还有什么呀？大乘的出门菩萨，他能证到当体即空；大乘的大菩萨，他能证到真空妙用，这个才是我们要证真空妙用，而要彻证真心。我想在这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不能像这个得了财宝而不其用，如贫子一样，对吧？就像上师刚才我说了半截忘了，就是说在大舍印里边，在中有里边，四义中有四义里边都讲了，这个只是证到了什么呀？密虚空，还有那个内虚空、外虚空，还有密虚空。密虚空就是说我们这个见性啊，证到我们的本性啊，知证到本性，然后死守这个是不起用的，不是我们佛性的，不是彻悟本来，这么说不是我们这个真心的全部。还有前面的外虚空、内虚空，内虚空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嘛，外虚空不就是我们身外的这个世界吗？内是身心，外是世界，要化空。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三空合为一体，融为大体，是形成一个大空，这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公案里也好，是有时候说有醒，说的个人啊。说的这怎么认识本来，怎么样子那保认怎么样，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啊，一切比如说这个能提的能说话的等等，这都是我们的自信本体的它的用，是吧？你在这儿只是说是有醒才认识我们的本性，而它是这样的，后边又说是彻悟本来，这个彻悟它和前面的就不一样了呀，就已经能够起那个大用了啊。我记得那天有个师兄弟问我，我也看了看，最后发现就是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他一开始说这个旁基寺是先穿石头后参马主，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不欲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就在他这个问处，就在旁基寺这个问的时候，不欲万法为理的是什么人，这个问句还没有说完，已经被石头掩缺口，就是他这个话没说出来，他的嘴就被石头堵住了，就这个时候他就能回过，他便有一个悟处啊，醒处，就他自己说的呀，什么日用似无别，微我自偶邪，猴头非取舍。你看他说的跟我们说的一样，没有取舍啊，那一切死一切住，没有取舍，处处莫乖张啊，这个就是不彻， 是吧？身通并要用业随断缠，你看都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自信的用。但是他后来又去参马主，还是这句话，不亦万法为理，是什么人？那个马主就告诉他，待儿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门道。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个言语，豁然大悟，做一个颂，做了一个什么颂？因为他有前面的，他已经是认识了我自信了，认识我们的自信了，他就说了一个，说了一个颂，说十方同集会，各个学无为，大家都是佛子，同时来学无为，此事选佛场，心空即离会。我就想他这个此事选佛场啊，心空即离会，是说这个我们本来都是佛呀，只要心空那就是假，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啊，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就起，我认为他就是起大用了啊，就不是是前面说啊，我们的自信啊，非取舍啊，什么什么啊，这个运非般态都是我们的自信啊，他就不是这样了，他就是你看都是利益大众的那些语言都起来了，就不是十手空姐我说的意思。那这个后能够利益这个全体大众的时候，那就不是你像啊终日守这个空井入贫穷贫子一样吗？你就不是这样啊，那是什么呀？而且就说这些认为这样坚信以后死守的这些人，就是不以四境上锻炼，不得理事双龙。就是说他这个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理。无碍事，事无碍理，理事圆融，他不是这样的。那他就证了，那就证了一个自信的那个空境嘛，那个境嘛。那他都排除了事了，他不说那个事上练心的事儿。那他证了，我们有时候说上师都会说，你明心见性只是证这个离体，对不对？你这是啊，见上的货没有了，那你守着这个，那就是在这个。啊，我剑上没有话，对不对？那你没有理事生龙啊，你不以事上练习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理事它是圆融的，互不妨碍的，事无碍理，理无碍事，应该是这样的。你如果不得理事生龙这个大定，更悟至事事无碍之境，而圆成佛道之大功，你就不可能啊，你都没有，就是你就是有偏颇的那个偏到空里面，不于事上锻炼，你这个理事他不可能圆融，那也不能得理事双融大定啊，他不能啊，对不对？那你更不可能达到什么呀？事事无碍自境啊，你理事都不圆融，你只是证的离体，你不与事上锻炼，你怎么理事能够圆融啊？能遇事而让我们证的这个离体而显发他的智慧，对不对？那你不行啊，所以你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个大功也没法搞成。故必以所悟之理，对，就是我说，你故必以所悟之理与事境上磨练。你所证到的这个不可得，应该是不住相。刚才我们说体相用嘛，直到它是无形，这是我们的体。直到这个相是无相，这个四境它是无相啊，遇四境而不住相嘛，而遇四境而无所住着，那个就是无住嘛，那就是用嘛啊，体相用。应该是所悟之理于四境上锻炼，去其棱角，这个棱角就是我们那个习气嘛，方自圆妙。那个就是不住着那个四，就是遇四而不住相，见相而无相，而无所住着，这不是去其棱角吗？方自圆妙，你这个心才能活泼泼的，对吧？这个灵妙。但初悟之人往往不知起用之方，哎呀，不知道怎么起用， 更不明其过程，也不知道这到底咋办呢？我赠到一个这个阴间不成两种分明的灵智，我认识他了，这往后不知道怎么办啊？肾或阴力量意识不够，遇事而有波动时，又以所恶为非而动摇根本，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启用的这个方法是吧？他没有这个慧嘛，正体启用这个慧啊，那也不知道这个历练这个过程中怎么历练啊，这个就是或者是说我们那个心中心法的这个正道本来是除习气的力量意识不够啊，那这个就可能遇事儿它就有波动啊，一波动为什么一起念他自己又着相了啊，一遇事儿他又着相了，他就移了嘛啊，我原来那个不动不摇的我这个时候我被这个相又牵着走嘛，又以所恶为非而动摇根本了，动摇根本了，又不知道是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灵智，惶惑不知所措。哎呀，这个时候就心里边都毛了。哎呀，这可咋办呢？我是千辛万苦正得前殿说的那个不可得那个灵智之性，这时候我因为一起念，然后一静，哦，心乱了啊，甚为可惜。这个时候就说甚为可惜。此将仙师香六宫所著启用之过程择其要者揭露于后，放到后边让我们看看啊，以助读者亦悟后启发般若之用而成绝顶无畏之功，异性甚勉啊。我们能看到二主的这个怎样启发般若之妙用，而悟后怎么样能来启发我们的妙用，那个这个你知道吧，启用之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很简单说的正体百折是吧，实际上它的全名是修心中心力正体启用之过程，这是原来的名字啊。有时候我们会说是百折，就是这个百折里边就是怎么说呢，它并不是说那个能已经已达全体都是真心，以达这个法身正住，以达这个以达这时候，他不是他一开始我见他就说了这个正体启用，他分了什么呀，我记得他是分了好几步，他是一到几啊，一到六是正体，就是这个正体启用是说我们在修行心中心摆对以后可以用，对吧？它里边不仅讲了正体，而且讲了开会，还有讲了自利利他，还有最后一步是最后这个百折里边是呈现的利他的真理。在这个一到六是讲的正体，那就说明我们心中心法那百座里边就可以正体，是不是？你就应该相信你自己，是当然你要细微的要观察主师是怎么说的啊。有时候你可能想的很高啊，把明心见性想的很高啊，或者是一直是错误的理解，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说要看一看这个正体启用之过程啊，从第七折开始就是说启用了，这个大家可以对照的看一下，细细的看一下。所以上师你看他说为什么呀，说上师元音老人说我们的香六主二主他是绝顶无畏之功，悟后启发般若妙用啊，般若之用而成为绝顶无畏之功，这没有人给你这么说。你要细细的啊读，细细的看看主师是怎么说的，对吧？下面就是说，
好的，老师，那个有位师兄他有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啊，然后再莲藕师兄啊，那这样的人生死了了吗？ 就是老师您前面讲的那个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疑问，莲藕师兄您是否方便开麦啊？上麦可以跟老师聊一下啊。
你说什么时候是聊啊？问题不一定就是你的生死就彻底了呀，不是一回事啊。这个不是说你处处明心见性，你就能所有的习气都能静静，就已达了生死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呀，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悟后起修呀，有正体起用啊，在这个四境上磨练自己啊。上前儿不说吗？磨去棱角啊。
嗯，甚至像那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还是顿悟见修呢，现实的实现的，对吧？那也
对
呀、
啊。
对，
我们就是说，今生就是在修心中心的百座里面，可以正体，可以和我们那个真心相应，相契，不等于我们的生死能了啊。可不是一回事。前面不是说了吗？你要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才能够成功啊！这不说过了吗？对吧？但是可能有师兄弟他肯定是心没有那么细，或者是说在这块很生疏，对吧？我们下边上师会引用二祖的东西继续跟我们聊吗？怎么办？我们就说认识了本来，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觉得跟我没有修这个百座，或者是没有修这个就千座没修，就是或者是说我们心中心法修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有非常大的转变，非常大的就是难以言表的这个心。这个心呢、啊、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原来那么死贴贴的执着烦恼痛苦，现在不是呀，就是有用啊。就是我们那个心量也比以前大多了。我一番辛苦粘着的那个力量，粘着四项的那个力量，坚持的那个力量小了，这个都是是不是
自然的就化去了，好像就是
对，
不知不觉的，就是
这就是你不心不细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它也有这个作用，对吧？它是正体嘛，开会嘛，就像我们开始修心明心的时候，哪个师兄弟都知道啊，我发现我桌上妄念起来了。啊，我还能知道我不理他，我去念，我赶快念咒。你看，你看见那个妄念，按照你这个正体起用百折里边他说了，你始发智慧啊，你不知道吗？那始发智慧，这个智慧开了，你还能有办法来，妄念来了，我还能不理他吗？虽然我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我是知道不理他。你这个不就是无助的用吗？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高，那么玄妙，那么难，没有。
那其实二祖这个写的所有的文这些文字的波折，这种感觉是非常细腻的，要是看了之后这个就知道是有具体的可以怎么操作的这个他就很细的很细腻的那种描述啊或者叙述。敏师兄，我已经打坐100多天了，现在有个问题想问问。最近这段时间打坐，由于胃不舒服，打坐时气通不过去，顶在那里非常难受，一直打嗝。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呼吸不对吗？它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产生的问题啊。
那你还不吃药吗？你知道是你胃的问题吗？药食而上啊，就是。你平常你不修行的时候你都知道吃点药，你这会儿也是一样啊。当然我是说你这个胃不一定有很大的问题，他打坐也就是那个隐疾的那个病，他没有形成什么病变，只是不舒服嘛。你这个打坐 也可能就是通过你慢慢打坐它就会通了，都是这样。再一个说你一边可以药食而那个什么呀而治一治，再一个就是说打坐这个事儿一定是为你的身体助力而是加力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过了。
而且他这个说的可能是说还想问他呢，其实你看他应该是只是坐上这会儿打嗝吗，还是说坐下他也
打嗝就打嗝呗。
那好像之前那个二祖不是说嘛，打嗝还有那个出大气，他就是对都不用管他的，不是应该
对这个不管他呀。是难受，是难受。你这个时候你知道吧，还有一个用功的要诀你要知道，顶在那里非常难受，你一直在那儿思虑把它感受那个难受，你就会更难受，越加的难受。你就应该把咒语听清楚，哎呀，把这个咒语甚至出声提起来转它，不要让那个心放在这个病上，这就很难受啊。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这个地方。
好，闵师兄，您那个老师已经回复您的问题了，您不知道是否听到啊，您可以做一下回应啊。李志国师兄是吧啊，好。请问老师如何做到泯然一觉，泯然一觉的体验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修心中心了吗，你的情况我不知道吗？修了，那你坐上能发现妄念不能？过了千座了还不知道观照了？哦，他说他过了千座了。
能发现他说是。
你这个地方你都没有前提，你老做令人一觉干嘛呢？我不知道。是妄念若起，即刻觉知。妄念起了，马上察觉到，就这个。哦，对，坐下观照，就等是的。你坐上能发现，坐下肯定也应该发现，你都牵着了，肯定能发现。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观照是，就是不跟着妄念跑嘛，妄念一来你就得发现它呀。我不知道他这个令人一觉干嘛呢，他都没有前提就这么令人一觉吗？
描述的是坐下观照的时候他是想肯定是像他说他用的语言不是坐下观照一觉，他是肯定是有这个想操作，是但是他又不知道他上面描述的情况，他说他可能说的令人一觉有一种体验，他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他是什么
对他是就平常就是不认识真心，老是令人一觉还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的。刚才要开麦
啊，对啊，大家在开麦啊，我看一下啊，师兄请开麦啊。
你说的什么情况我们听不懂啊。
梅老师好。
你好。
梅老师好，我是山西长治的李志国，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是都过了前座了，也没有彻彻底底那个打开本来的感觉，但是在坐下的时候不是应该常常绵密观照吗？在这个观照的过程中常说这个应该是时常要领来一觉的，但是我也尝试着这个领来一觉，我这个
不是有事儿了你才观照啊。我不是说了，你发现妄念起了，马上觉察到，
觉察到妄念就是领来一觉，
不跟着他跑，妄念一起，我看见他了，我不跟着他跑。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我们也一般不用这个领来一觉，是让我们那个，就是说妄念一起，我们发现了，直接断它。
哦，这个魏老师您说这个领然一觉就是说对治妄念的是吧？
你说的我不知道你用到哪儿了呀。
我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是比如说是这个绵密观照吧，这个在这个坐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类似于惊醒吧，走路的时候我就想让这个觉性时时现前，真心时时现前。
还现什么前，能走的这个就是。
能走的这个事，但是这个 好像是说是不明显，用不上这个应该什么呢，就是说进入不了这个就是你说的能走的这个事，就是说能够清楚的意识到，能够一直觉察，这个好像是做不到。然后呢我就在做这个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就想凛然一觉，凛然一觉呢就是能感觉到什么呢，就感觉到这个觉性啊，感觉嘛，不能说觉性，就是感觉一下子就起来这么一个感觉。这感觉到什么呢，就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内部就清楚了。这个对不对呢，
这是打妄想创造了一个境界。
这是打妄想创造的一个境界。
那不是你那个起了一念搞出了一个境吗？
啊是啊。
搞那个干嘛呢？
这个主要是这一边也不清楚，就是想这个坐下多关照了吧，还是关照这一关。
关照是有前提啊，妄念起了吗？就像你现在吧，你要说关照，把你现在目前的思维停住，停下来，别想了。这个就是如果能做到的话，这个就是关照。他是用一个用自己意识心起一个念头，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境界。他认为这个就是能
对
体验自信，哪是那样的。
哦，那就是这个就是说以前这种观照这个方法是错误的，那是打了个妄念，找了个境。
你不是找了个，你不是想凿了个见性的那个境吗？你自己创造一个，认为那个是性啊，是啥我也不知道，是空啊是啥我也不知道。
是个空。
你看看，真正的那个空，空也不住，是无助。与空。什么都没有的这个地方也不住，
那就是断一下就完了吧，就是
你有妄念吗？你断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你都不说前面，你光说后边。
就是说，就是你闲下来想用功的时候，比如说坐下想观照的时候。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本来不缺，不缺，本来都是圆满的，本来都没有。这个进退的用是怎么用功啊，这个才是用功啊。就是你用那个功，我不知道是什么样，达到从哪儿到哪儿，是不是你往哪儿进去，到达什么情况，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不是啊。
就是到达这个，我是看这个大乘应元婴老人这个书上说要渺渺不离自性嘛，然后呢他有这个
自性，你不认识他呀，他不增不减呀、啊，他无形无相啊。
那该怎么办呢，魏老师？
现在停下来，别打妄想，本来就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想用功，拼命的用功，精进，到达一个目的地，错了。我们的本心是没有进退，他本来就没有进退，他无形相嘛。它没有增减，它没有进退。你原来想进，对吧？
对。
我告诉你，本无进退，你这个时候就不打妄想了。这个不就是没个样，哪有样子呀？告诉你无形无相了，你还找个样子，找不到吧？
那这个就主持说的那个，他这个凛然一觉，他什么意思啊？
那是认识本来了。又打妄想了，又打妄想了，他凛然一觉，让我们那个无助的那个心现前。他是说的不打妄想了，停，这不就现前了吗？
停就行了，也不能再觉了。
停那个觉不是多事吗？前两天王超还问这个问题，我忘了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王超在里头吗？在的吧，
在
的。问问是在哪一块儿？觉察功夫，这不是吗？觉察功夫可以贴过来让他看一眼，他可能就知道了。 就是幕后尊修里边的第一觉察功夫。
嗯，
师傅，我就是这个关照这一块闹不明白。在这个圆圆老人说这个关照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就是有一个关注心眼的嘛，就是说是心住眼，眼住空，然后呢回光返就是回光一照。
我感觉你
关照就行了。
我感觉你是这样子，你一说心你就住在心上了，一说眼就住在眼上了，一说空就住在空上了，你会是这样是吧？
对，是的。
不是这样。那我觉得你还不得用这个呢，觉察的功夫，就跟我们说的观照是一样的。嗯，
好，
就是你发现一念才起，看到
嗯，
就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平常是不思散不思，也就是达摩祖师说，外心诸缘，内心无尘，是绝念的，是不起妄念的时候，提防着念起，这个时候。你知道吧，没有进退的时候你的心就动不了了，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这个就是绝念，这个时候要提防你的念起，如果发现这个念哎升起来了，你看到了，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前念，就是前边起这个念，你一觉它就破掉了，没了吗？好，就到这儿就上完了。发现念头起了，你看到它了，它息下了，没了，绝破了，没了，那后边就没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不跟着妄念跑嘛，妄念歇处就是我们的真心嘛。对，这地方给你贴出来了，你看。你弄的又是眼又啥，我觉得你更做不了了。那你还不是我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我马上察觉到了，对吧？变异绝破嘛。
啊。
妄念破的时候，这个妄念破，这个就是绝，不用再我绝一下吧，你绝什么绝？妄念一来，你看到了。这个妄念就没了，妄念破嘛，这个就是绝，没有后念，你看看后念不生，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呀。
好的，过来了就是。
啊？
我就说以前都做的过头了，都做成妄念了。
那你一说眼，一说心，一说眼，一说空，你弄的事可多了呢，那更弄不了了。
嗯，对的，是的。
你今天不行吗？你可以参加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聊天嘛，周五周六就从周一一到周日全是全每天都有那个聊天嘛，你在那个地方要把这些问题能够参究透它，就是你这些疑惑啊。
对，行，小伟老师。
好的。
嗯，好嘞。
实相妙体本有无住妙用，学人须将所证得之清净自在光景，宜用于人世颠倒之时，而化有归空，化颠倒为清净，化烦恼为自在，非但灭却自己之苦，且可以灭他人之苦，此即名度生。功夫越深，习气发动亦越多越快，学人不必害怕，此第八识性田中自然翻出之种子，发动虽快，但去亦甚快，发动可能较平日为大，但发一次小一次，短一次少一次，不复再增长了，功夫越深胆子越大，如忽然遇惊，一指一惊，不复再惊，而且力量愈用愈强。功夫越深，忽而妄性大，又忽而记忆力甚强， 且日渐敏捷，感觉力亦强，往往不加思索，即与物相应，此通之先兆也。老师您请。
我们看啊，刚才说的正体启用啊，这就是上师说的那个绝顶无为之功啊，启发的般若妙用，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通过修行用功，你就是还好像还对这个本心嘛，它无形无相，你捞摸不着，你还在那儿思量思量，还在那儿研究研究。实际上我们在修行的就是说这个一百座或者更多的这个时间里，刚才说了它有一个身心的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妄想执着都生动了，那个智慧就有了。当然你不能说这个分段生死我都能了了，那要靠你在这个四境上历练呀，要能不着相才行啊。我们再看这个实相妙体，就是指的我们的本心嘛，本有无住之妙用，我们已经都在用了，本来就是无住的，这个妙用都有，都能体会到。但是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捞，还要搞清楚这个实相妙体到底是个什么样，它没有样，关键是这儿，知道吧？它无形无相。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真性啊，它这个体它是无形，这个相是无相，这个用是无住。哎呀，你看看。我跟你说这个体相用，你就知道实相妙体本有无住的妙用，它本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说，我已经我打了心中心一百座，我自己都知道我有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心胸还有我们遇事不着相的那个程度你自己都能体会了。但是你还要找这个妙体之相啊，好像还要弄个见性相嘛，还要捞一个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你已经处于无住妙用中，当然这个程度不同嘛，是吧？正体启用百折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个妙体它本有的无住之用已经生发了，启发了，这个后面说，学人去将所证得的清净自在光景，就是我们坐上用功，或者是我们观照，是吧？获得了这个清净自在的光景，一用以人事颠倒之时，那就是指的又着相了嘛，又有是非啦，又有怎么样，是吧？那就是指的这个嘛，又认为实有了，又有贪嗔痴了，又又怎么又颠倒了啊？本来是清净自在的光景，那这咋办呀？就是靠我们停持打坐用功，认识我们的本心和我们坐下的观照，遇事的时候有了颠倒的时候，能够马上意识到，哎，它是虚幻的呀。化有归空，化这个虚幻的，你既然是虚幻的，你就不着它了，它不就心空了吗？化颠倒为清净，原来的那个一时着相的那个习气而显发的时候，又颠倒一回，又着相一回，就是这个嘛。发现的时候马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或者是你刚才说那个令然一觉也好啊。让我们这个清净的自在这个心现前嘛，这个心现前呢，化烦恼为自在，化烦恼自在，这个就有力量了呀。你想想，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个一起你都把它化掉，化甚至归空嘛，化为清净，这不就是自在吗？非但灭却自苦，自己之苦，却可以灭他人之苦，即明此即明度生。这个是告诉你，我们学人认识本心， 体会了清净自在的这个心啊，然后坐上这样，坐下也这样子，坐下意识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起是非之见、好坏之见、颠倒之见是吧？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又归于两边，又开始着相了，又恢复，就是那有了那个凡夫的那个着有着空。着是着非，着好着坏，那个习气嘛，那你这个时候你得小心啊，我又上当了，马上一意识到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我无助啊，本来空净的这个，又到这儿了嘛，这个不就是我们平常练心都是这样练嘛，对吧？实际上是说，哎，功夫就像这样子，刚才像上边这样子啊，花有归空，花颠倒。为清净化烦恼，我们自在这样子，这个功夫做得越绵密，那不就越深吗？习气发动的越多越快。作为我们行人不必害怕啊，这个习气你都能发现它啊，我又着相了，我又发现了，是吧？那他马上你发现的时候，他可能就这作为不起来了啊。那这就说你不要害怕它，它是个虚幻的，你只要看透它，发现它，它就不能作乱嘛。说这个习气是此第八识性田中自然翻除之种子，发动虽快，但去意甚快。这个我们大家心里边都有这个体验，比如说我们过去遇事又发火了，对吧？发了，跟过去不一样了，发得快去得快，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对吧？那这个就是那个习气，那个种子啊，种子的翻腾，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八十性田自然翻出的这个种子，到实地除上才能进啊，才能进进呐、啊。但是我们就这样绵密的做功夫。它种子翻出来的时候，我也不惧怕它啊。比如说我心里边烦就是翻腾的时候难受嘛，或者是我莫名的那个烦躁啊之类，你可以跑出去溜一圈，就是说散散步，换个环境，什么样，或者念念咒，那都可以啊。它翻得快，它去得也快，什么的意思啊？发动可能较平日为大，但发一次小一次，短一次少一次，不复再增长。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原来学佛是一种容忍，就是忍着忍而不发，它是这样，对吧？就是一样说我们学佛了，我们都不能跟他一样啊，怎么怎么，就是实际上是直到我们这个心本空。这个种子翻起来的时候，那个烦恼的那个，它可能就是说比平日大，就是说你现在跟过去的那个心境不一样，那个心态啊，那个心理路程啊，你比较清晰了。它起来了，它就消了嘛，起来它就消了。你或者是知道，它不管怎么起，它总归会消的嘛。你是心里边清楚了，所以你这个地方。你不像以前呀，我忍着，我要怎么样，它就发不了那么大，你懂不懂？你这个心比过去通透多了，它可能遇事的时候，或者是翻种的时候，就比平日大嘛。但是告诉你，发一次小一次，短一次少一次，不复再增长了啊！以至翻进，刚才说的到实地土壤，功夫越深，胆子越大。若忽然遇惊，一知一惊，不复再惊，而且力量愈用越强。自然呢，它不是说我们给它加了点什么，它是自然呢，对吧？那我们看最前面这个是吧？最前面实相妙体本有无主妙用。哎呀，你只要认识我们的那个清净自在的这个心。它后边就有这个作用，知道吧？你没有加点啥，我觉得是你就是平常再说就是警觉吧，没有别的 啊，就是我们这个体会是什么呢？这个自己的功夫越深，胆子越大，啊，遇事儿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原来我走黑路，我自己就觉得过不去，现在不是了，啊，坦然而行，对吧？忽然一惊一，知识已经不复再惊，后面没了，就这惊一下，因遇突发事件，只是惊一下了，就这样子，他自然是力量越用越强了，啊，功夫越深，忽而忘记性大，又忽而记忆力甚强，且日渐敏捷，反应很快，日渐敏捷嘛，感觉力亦强，什么事刚一发生你都反应到了，对吧？他感觉力很强嘛，往往不加思索，记忆物相应，此通之先兆也。哎呀，这此谓通之先兆啊，这个我们大家也有体验。我接的是因为我年龄大的也是啊，有忘性就是有时候会大，但是心并不是不踏实，你知道吗？跟那个不一样，焦躁不安怎么不是呢？他大也就大了嘛，忘性大就大去，你也不会太在乎这事儿，记忆力强就强去，对吧？那个直觉直感嘛，就是直下的那个感觉力也强了，他马上反应的都是正确的嘛，这个心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挂碍，我觉得是这样，他说也是就是说无所住的，是吧？你们肯定我觉得都有这样的，老四性啊新四性啊他都有这样的体会啊，
反正那个就是一个忽然一惊一瞬间，这个体会比较深刻，有的时候
再大的事儿也是这，他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就是你那时候着相的时候，那个没学佛的时候。
广东罗红师兄，他说老师，问题是我们不失本心，种子倒是翻出来了，怎么办？
翻出来也都消掉过了，你也还是不认识，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可能翻出来很难受吧，他就是。
种子倒翻出来怎么办？不理他呗。刚才我也说了，要不是去外头溜一圈，转一圈，到你那个空旷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比较顺心的比如说公园哪儿去溜一圈都没事啊。
能让自己心旷神怡的地方是吧，转一圈。
对，适宜的地方啊。心旷神怡的地方啊。罗红不过都修了多少座了的。
哦，师兄您现在修行的是心中心吗？多少座了现在？
不会翻很久的，我告诉你，种子翻腾出来是你用功用的给力了，你知道吧？用刀能翻出来了，知道吧？翻出来以后它就消了，当然这个快慢不太一样，消完的就是你智慧就开了，那好事太多了。再一个你不用受那个种子现行的报了，知道不知道？报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次我怎么这么贫穷啊，是不是？那别人为什么都做那个时候坐享其成，他都有那个福报啊。对，你这个种子如果说翻出来你心里边不好受难受，那就是恶种子嘛，还有好种子是吧，他都有。那你这个翻出来你就不会以后再受这样的报应了，这多大一件好事啊。最重要的是翻了你心里轻松了，智慧也开了。
他回复说是以前修大明咒，应该是六字明嘛，然后现在是弥陀心咒。那师兄你打没打那个心中心的坐呀？
没有。
他应该这个描述看来好像 刚才问他是不是修身心，他说是的，但是下边说的你看没有、
不是
没有，
为什么不修心中心啊，没灌顶啊，修道六字大明咒没灌顶，你是不想修心中心啊，还想我们现在说的是修心中心啊，正地起用百折，那你就别参考了。
就这些小字的部分都是那个二祖写的修心心密正体启用之过程啊。
他没有修他也对照，估计可能不知道他咋想的、
可能是害怕打坐吧，要么就是两个小时他心理上有说不好。我们师兄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上麦跟老师聊啊，交流一下。
我想了一个人可能今生就有一次机会来打千座，你要不慎重就错失认识本来的机会，解脱的机会，为什么不珍惜？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这一次机会你都错过了，那就等于没机会，是吧？也可能过多少大劫以后你才能遇到解脱法，这事儿不敢说。如果是今生能够用功，能够用到这个能所双亡，认识本心的话，这个你再出头来，他都不会落于明心见性以下，他都不会。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豁开正眼，那都不好说了。怕什么呀？人家都行，咱不行吗？咱也行啊。咱也是个人，有手有脚，也能念咒，也能灌顶，也能修法。
你看他回复的老师，他说自己感觉业障重，所以呢想求往生西方啊，这样的心态。
业障重能遇到心中心，能遇到解脱法，那个再一个说业这个就是对业障重来说的修这个法。如果说你是念佛的，你为什么会窜到咱这儿来了？业障重，哎呀，那是着相，那是着相重。你说这个业障不重，不能往生西方？
他是觉得自己业障重，所以他就修那个弥陀心咒嘛，他是想往生西方，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老师，他先看下面就说，他就是修的老人传那个心咒。
我跟你说。修心中心法，你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修心中心法打满百座永不堕三恶道，你没有听说过吗？你要是不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那如果说你不是修六字明吗，弥陀心咒啊，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你可以不参考，那个是修心中心法。
师兄可以深入的再了解一下啊，心中心法的情况，可能对你
心中心就
重
要，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根性漏裂的人来说的，斩断烦恼的力量很重，很快，
他可能了解的很不充分，感觉。
对，一百天，一百座就能永不堕三恶道，你自己想啊，不是等到我们升到西方再把业障消了。那你在这儿就得那个什么呀，心不系娑婆，能够念阿弥陀佛心咒，能念到这个程度，能念到一心不乱，我想呢你生息才有点把握嘛。
同样心的心法还有宗旨吧，一是那个净土为归嘛，也可以生西方，而且有方便的往生广州啊。可能师兄不知道了解不了解这个情况、
不知道，他没上来说。
对，
一个是他可能是害怕这俩小时啊，再一个他可能真的不了解心中心法。
了解是吧？
了解。那心中心法就是往生西方的十方世界，任你往生，这不矛盾。可是他了解。他哪儿说了解了？
他在聊天区打了一
下。我来看一下。 了解，了解什么原因呢？不耽误往生西方啊，我们都是去西方的。这个圆寂老人的书是不是能看懂一部分呢、啊？如果能看懂，我觉得那就是那个看懂的一部分就是相应嘛，嗯。
他又问一句，他说老师，他是说问您啊，
嗯、
他说认为，就老师认为这个修弥陀心咒效果不好嘛？他可能是又
当然没有心中心的力量大了吧？六字明也是啊，心中心是当机之法，我没有说不好，你说的哪个法都是很好，念心中这个法门就是修心中心的这一班人，都是来修心中心的，嗯嗯。
所以师兄，如果您方便的时候，那个可以在上麦啊，那个跟老师详细探讨一下。
没有人说弥陀心咒不好，很好啊，你也要念到那个程度才能，对吧？
他说之前修大明咒的时候，身体使劲晃啊，他可能
使劲
就不敢修了，他就说这个啊。
哦。那说明你可能以前修过别的什么法，嗯，他是不敢修了，你看见没？晃，我们四兄弟也有，嗯，那晃你就自意识到的时候，让他停下来，不晃，嗯，学禅学这，是参话头，是直指。
他说这纯粹的打坐，
他不知道跟谁学的，
具体的。对，具体的是学的具体的什么法门，他也没有说的。
当那个胡子华当晃的时候，你就意识到的时候，就要对自己说不晃。啊、嗯，他以前可能修过什么法？
他说的关呼吸，你看他说的，嗯，后边说什么？
咱不懂关呼吸吧。
灌顶，他是罗鹏师兄问的，灌顶有什么要求？他这个，嗯，
灌顶的时候没什么要求，嗯，修法是肯定有要求的，灌顶只要人到现场就能灌顶。
罗鹏师兄，您可以联系一下李华师兄，本周六啊就有灌顶安排，嗯，您可以联系一下。然后如果您有意义的话，可以提前进群啊，了解一下相关的详情啊。哎，老师，在问答区域的有一位师兄叫玉婷师兄，他在问，他说老师、心中心弟子可以不经灌顶就念唐密的咒吗？比如慧寂金刚咒和不动明王咒。
那是唐密的事儿，问我们不管用呀。因为我知道的所有的密法都要灌顶。心中心的，你不是修心中心的，你问唐密的时候，你问的这个不对口啊，没问到地方，嗯。再说我们心密心中心的，那个灌的心中心顶，就算是慧寂金刚什么啊，那所有大悲神咒什么的那些都传给你了，啊，不需要再灌顶，它是这样的。唐密的事儿去问唐密啊。
哎，赵毅同事
说。师兄好。
嗯。
我就是听老师讲课，嗯，我其实也没啥问题，就是想知道，关于使用妙用这块，因为就是一切都归于空性，体相用全都是从体那过来的，那我现在从用这儿，通过妙用怎么回到体？
无助就是体，那个妙用就是无助了，就是欲色而不住啊，欲静而不住，那就是我们的本体。刚才不说了吗？体相用，体是无形，这个你知道的。相它是无相，遇事说不着相。再说我们这个本性和这个无形无相， 第三字不住，不住，无住就是用，就是妙用。嗯，体相用嘛。
那怎么通过妙用去就是像菩萨那样普度众生，或者很有功德的去妙用。
哎呀，那你去看看那个赠体起用之过程里边有，不一定很特别全吧，但是有。嗯，我跟你说，你要一利他，你不仅要利己，而要利他。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自利法起那个应该是从第七折到七十一折，它是讲的自利法起自利用啊。七十二到一百折，它是利他而之利啊，你利益他人，你做利益他人之事。就是能起这个妙用，那就是能够能利他。你跟这个与各种境界打交道的时候，你能不住相？刚才说了，能不住相，能无住，是不是？这个你认识本心，你就有这个智慧，然后在各种境界上练。你比如说。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能散观其心，能知道他，不是说他家的啥事你都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那个修解脱到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那个心卡到哪儿了，裂到哪儿了，你能知道，或者是说你前因后果你能观得清楚，或者是有部分的清楚。这都慢慢来的，随着你那个历练的时候，你不是这个习气越来越少，它自然挥发的就是。你这个也不能急，你要详细知道你就去看看列论啊、乙亥啊，它可能都会有。
好。您说这个我好像有这感觉，就是比如我和谁聊天聊几句，我就知道他这个模式是怎么转的。
魔我不知道找一个跟魔弄了一个
模式，就是他卡在哪儿了，他为什么这么想。
这个慢慢来。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把自己的棱角磨光，是不是他那个就以至圆融啊，他那个妙用，他不就是自己，他我们本心的嘛，他自然就会那个自心，就像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你看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你看本来清净等等等等，是吧，他就是这样的嘛。
没问题了，老师，谢谢你讲课。
没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欲似一经而不在经，这不都是吗？这都是啊，都是用啊，妙用。欲似敏捷啊，反应特别快。这个就是不能着急。